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16号，星期一，农历11月16，北京多云转晴，7度到零下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全面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引发各界人士热烈反响。
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天播出消费投资双轮驱动，扩大国内需求出现积极变化。
我国核电在运在建规模升至世界第一，全国可再生能源今年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
受灾地区扎实推进重建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运输货物突破90万标箱，创历史新高。
以色列计划将其占领的戈兰高地人口翻倍，巴以被扣押人员交换协议或于本月底前达成。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文章强调，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在毛泽东同志当年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基础上，给出了第二个答案，那就是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新时代十年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我们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系统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文章指出，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实践中需要把握好以下问题。第一，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第二，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第三，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第四，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第五，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第六，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第七，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第八，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第九，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文章指出，要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把党的自我革命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严密，把每条战线每个环节的自我革命抓具体、抓深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2024年经济工作，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系统部署2025年经济工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各界人士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奋发有为，锐意进取，将会议各项安排部署落到实处，全面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改革开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风险化解有序有效，民生保障扎实有力，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的这一年经济社会发展成绩令人鼓舞，也为大家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添底气、强信心。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丁林。
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即将顺利完成，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们将坚决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打好政策组合拳，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师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统揽全局，精辟深邃，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税务部门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做两个确立的坚定捍卫者，两个维护的忠实践行者，对标对表，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部署要求，持续提升税收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效能。
针对明年经济工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九方面重点部署。会议强调，要紧抓关键环节，完成好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大家表示，要不折不扣抓落实，敢做善为抓落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确保全面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兰。
人民银行将聚焦服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持续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提升金融服务对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动态平衡的适配性和精准性，强化与其他宏观政策的合力，增强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协调性，促进经济可持续良性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我们将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这个关键任务，统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落实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大家表示，要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际，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宋鑫。
我们将实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支持计划，研究出台更多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业岗位、扩大就业机会等增量政策，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副厅长张建忠。
要增强以检察履职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感、责任感，依法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充分运用法治力量服务高质量发展，依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着力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
中国之声年终经济报道，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天播出消费投资双轮驱动，扩大国内需求出现积极变化。采制总台记者邢思佳、张栋、陈凯。
目前以智能家电更换、新能源汽车置换、家装厨卫换新为引领，各地以旧换新活动不断开展。在山东武城县一家家电销售专卖店内，不少年末消费补贴价标签上新，当地消费者田亮刚刚选购了一台电视机。
之前来过七八月份的时候，这个当时是5000块钱，现在补贴20%，我的旧家电呢兑换完了之后还能再返我几十块钱吧，确实挺实惠。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2024年12月13日零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整体带动相关产品销售额超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带动乘用车销售量超520万辆，家电以旧换新带动八大类产品销售量超4900万台，家装厨卫换新带动相关产品销售超5100万件，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带动新车销售近90万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3564亿元，同比增长3.3%，消费市场总体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立岩表示，
前三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60%左右，加上投资的贡献是超过76%的，反向对于消费品制造业、智能化、绿色低碳类产品的营收的改善 工业的增加值的改善以及投资意向的带动都还是很明显的。
统计显示，家电领域以旧换新，带动四川地区电视和投影仪销量不断提升，同时推动生产端加大研发力度，推出多款产品。一家四川本土家电生产企业近期投入近千万元资金，改造了高能效产品智能生产线。该企业智慧显示中国工程技术所副所长张万宇介绍，
消费者在购买家电时已经开始优选一级能效或者超高能效的大板产品，所以我们将产能更多的倾向于85寸及以上高能效电视产品，通过生产计划拉通供应链生产制造。
当消费电子产业如 4K 电视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在需求驱动下产业不断创新升级，其背后的集成电路产业也在加大投资力度。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攻县量产的山东省首条刻蚀设备用硅材料生产线，就是一家半导体材料企业投资近百亿元的六个集成电路项目之一，其在电阻率、微缺陷及金属含量等关键性能指标方面达到了领先水平，也填补了该领域的国内空白。德州天渠新区财政金融部副部长王子宇表示，
在企业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通过基金引导为企业提供了20亿元的资金，20亿元社会资本方占了40%，我们省市区三级引导基金各占了20%。根据项目的实施进度同比例到位，政府引导基金到时候会按照约定条件及时退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25年的九项重点工作任务中，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位列首位。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要继续扩大服务消费，优化消费结构，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不断丰富消费供给，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
我们将加快出台推动首发经济的政策文件，指导各地找准定位，因地制宜发展首发经济，发展数字消费，深入实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推广人工智能加消费，扩大绿色消费，持续推进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销售，推进健康消费，组织开展健康消费系列促进活动，发展冰雪经济、银发经济。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超3亿千瓦，占新增装机的85%以上。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024年全年全国煤炭产量约47.6亿吨，智能化产能占煤炭总产能的比例提升至50%以上。全国原油产量连续6年回升，天然气产量连续8年增产超100亿方。截至2024年，我国在运和核准在建的核电机组装机约1.13亿千瓦，规模升至世界第一。风电光伏总装机达13.5亿千瓦，实现跃升发展。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024年，我国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和绿色低碳发展水平进一步巩固提升，能源自给率保持在80%以上，发电总装机约33.2亿千瓦，发电量10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
2024年，我国累计建成新型储能超6000万千瓦，新型储能技术创新不断涌现，调度运用持续增强。截至2024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建成超过1200万台，95%以上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具备充电能力。王洪志强调，2025年继续实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全年煤炭产量力争达到48亿吨左右，大型煤矿基本实现智能化。同时，大力推进风电光伏开发利用，全年新增风电光伏装机2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超过11亿吨标准煤，并核准建设一批重点电力户籍工程，积极推动蒙西至京津冀、藏东南至粤港澳大湾区等输电通道核准开工，
加强科技创新和标准化管理，推进氢能自储储用全链条发展，推动可持续航煤、纤维素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绿色甲醇、绿氨技术进步和材料发展。
辽宁、甘肃等地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扎实推进，确保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李思墨、张磊报道。
这个水是咱们乡政府的党员孙丽颖，这个水非常好。 完就家人多，我寻思蒸个饺子来，做个饽饽啥的来，蒸馒头啥的来，我就是用大锅。
傍晚时分，辽宁省建昌县养马店子乡枣木杠沟村的陈世新一家正忙着做晚饭。一个月前，他们家和其他13户受灾群众集体搬入异地迁建房永安新村。
我们入住以后呢，咱们这个政府这个家电补贴政策也已经跟着到位了，补助就是3500块钱，给咱们那个洗衣机、冰箱、电视、电饭煲还有燃气灶都给咱们陆续送来了，正好是用上来了。
三个多月前，辽宁省建昌县遭遇强降雨，用当地百姓的话说，是半天下了一年的雨。突如其来的洪水引发泥石流，冲毁了全县大面积的房屋、耕地和农业设施。枣木杠沟村党支部书记董少奇回忆说，
旧址他已经建不了，向党委和政府决定之后就异地搬迁到这个新址来了，负担费用就基本上老百姓也就拿也拿不了多少钱了，就是后续的装修啥的他们自己花一些钱。
陈世新家的重建房共102平米，结构设施完整齐全，屋里暖意融融，热腾腾的生活又重新开启了。眼下在甘肃积石山地震灾区，住房重建工作已全部完成，受灾群众搬迁进入尾声。在地震中，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四堡子新村村民韩少明家的老房子受损严重，新房子从破土动工到完全建成只用了不到7个月的时间。
这里面少收了那个15万的国家补贴，还有10万块钱的无息贷款，自己筹了5万过点，比以前的房子暖和，他围墙都有做的那个保温的，就是门前面的这个路呀都修的比较宽嘛。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截至目前，今年全国因灾倒损住房重建开工率70%以上，修缮开工率90%以上。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二级巡视员李成表示，
将继续跟进啊调度和指导，会同有关部门呢加大政策、资金等的支持力度，指导督促啊各地有序推进因灾倒损住房的恢复重建工作，精心组织开展冬春救助，确保受灾群众啊安全温暖过冬。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0后的孙刚是上海一家科技公司的汽车新材料工程师。多年来，他坚守初心使命，带领基层党员深耕细作在科研一线，突破我国汽车新材料领域的多项卡脖子技术，为我国车用材料性能降本增效做出了突出贡献。总台记者刘子怡报道。
2008年，孙刚博士毕业，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看到我国汽车产业所需求的中高端新材料多被国际巨头所垄断，孙刚心中暗自立誓，要做出中国人自己的大国新材。
中高端领域基本上全被一些国际巨头垄断了，他们的价格特别高，我们的国家汽车工业它成本势必会居高不下的。
多年来，孙刚带领技术团队攻克了传统汽车新材料领域的一个个技术难题，汽车仪表板核心技术的攻关便是其中之一。为保证美观，汽车仪表板大都采用无缝化设计，紧急状态下藏在副驾驶仪表盘下方的安全气囊需要严格按照指定位置展开，并保证没有材料碎片飞出。过去20年间，这项技术始终由国外公司垄断。2020年，大众汽车首次放开了仪表板材料的国产化认可，国内厂商纷纷参与测试，却均以失败告终。孙刚与其团队迎难而上，开展革新技术攻关，为国产新材料争取到一次宝贵的机会。
他说只给我们一次机会，如果这个机会我们抓不住，那么材料国产化窗口关闭了。它是关乎着我们中国汽车新材料行业的一个声誉问题了，所以说这个项目必须要攻克。
按照官方标准，汽车仪表板需在-35摄氏度的环境中进行苛刻低温爆破测试，团队实验室的条件达不到，孙刚迅速组建起一支党员技术骨干攻关小组，在3个月的时间里对材料性质反复测算。
这个团队啊，都是从共产党员骨干就组成核心技术攻关团队，公司实验室里面进行了几次材料的模拟实验。2020年7月31号，一次试验成功。
作为一名80后，孙刚始终坚持以铸造大国新材为己任，以诠释大国工匠精神为职责。2016年，孙刚成立了专家工作室， 如今他带领20多名党员技术骨干共同奋战在新能源汽车的新赛道上，推动中国车用材料走向世界前列。工作室成员赵鹏伟，
孙刚老师呢在鼓励大家一定是要坚持下去，我们在做的事业它体现中国的科研精神。
多年来，孙刚秉承科技报国之心，带领团队不惧挑战，不断用创新书写报国之志。他所带领的工作室也被授予上海市劳模创新工作室和中国长三角地区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展望未来，孙刚信心满满。
新能源汽车时代，你要有零到一的创新。作为我一定要敲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这是我觉得我在基层新知识生产力领域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发挥的作用。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截至本月13号，深圳莲塘口岸2024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2500万人次，同比增幅达110%，中外交流往来升温明显。莲塘边检站今年已查验入出境外国人17.12万人次，同比增长317%，其中免签入境的外国人4.17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23倍。
截至昨天10点，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累计运输货物已突破90万标箱，达到90.3万标箱，同比增长9.6%，运量创历史新高。
A 股多个股票指数今天将调整成分股构成，涉及沪深北三家证券交易所。此次进行调整的包含沪深300、中证 A500 等多个受到投资者关注高、配套基金规模达1000亿元的指数。
传承文化温润心灵项目启动，继汉墨书香文润天山中华优秀典籍文化创意展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在未来2个多月中，新疆各地将迎来多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各族群众带来丰富别致的文化体验。
中国海军第47批护航编队昨天从舟山某军港截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由海军包头舰、红河舰、高油湖舰组成，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700多人。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领导人15号表示，除一些特殊专业的短期强制征兵外，不会强制征兵入伍，所有派系都将被解散。叙利亚无意与以色列发生战斗或对抗。以总理回应称，没有兴趣对抗叙利亚，将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决定对叙政策。以政府当天批准了一项总额约1100万美元的计划，旨在将其占领的戈兰高地的居住人口翻倍。俄罗斯外交部15号表示，俄国防部空天军专机从驻叙利亚赫梅米姆空军基地抵达莫斯科契卡洛夫机场。俄罗斯、白俄罗斯、朝鲜驻叙外交机构部分人员乘机撤离，目前俄驻叙大使馆仍在运行。卡塔尔外交部同一天宣布，该国驻叙大使馆将于17号恢复运作，卡塔尔将向叙利亚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爱尔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5号表示，尽管以色列决定关闭其驻都柏林大使馆，但爱尔兰没有关闭驻以色列大使馆的计划，两国将继续保持外交关系。巴勒斯坦方面15号称，以军当晚对加沙地带以南汉尤尼斯以西的一所学校发动爆炸袭击，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20人死亡。总台记者15号从以色列方面获悉，以色列与哈马斯被扣押人员交换协议很可能在12月25号晚上之前完成，但以色列媒体称，目前谈判因部分协议中释放的人员数量陷入僵局。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说，美军此前一天向该司令部所辖地区部署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以确保地区安全和稳定。美国中央司令部是美国国防部下属的一个战区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负责范围包括中东、北非和中亚地区。
韩国遭弹劾总统尹锡悦15号未对检方传唤作出回应，执政党院内代表同一天拒绝最大在野党方面提出的组成国政稳定协商体提案。 执政党党首韩东勋定于今天举行记者会，宣布是否继续执行党首职务。
德国联邦议院16号将对总理舒尔茨提出的信任投票动议进行讨论并表决，预计表决结果将在北京时间今天22点出炉。如信任投票未能通过，舒尔茨将有机会通过大选重新赢得总理职位，而不必受到议院多数派的掣肘。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委员会主席15号宣布，批准尼日尔、马里和布基纳法索自明年1月29号起退出该组织，并终止这三国的西共体成员国身份。这是西共体组建以来首次正式同意成员国退出。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在国新办举行发布会，公布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业等经济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进入11月份，中国经济加快恢复，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保持较快进度，房地产市场信心得到有效提振，包括房地产开发投资、工业增速等宏观经济指标又将呈现怎样的变化？我将和您共同关注。
本周周四，也就是12月19号，国家组织人工耳蜗类耗材集采将在天津开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带来现场报道。
此次纳入国家集采的人工耳蜗类耗材，主要用于重度或极重度感咽神经性听力损失患者的康复治疗，包含植入体、言语处理器等两个产品类别。集采采购周期为3年，同时保障人工耳蜗类相关耗材产品长期及稳定的售后服务。听障人群将如何获益？我们将在现场为您关注。
本周五，中国人民银行将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最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同时本周约5385亿元逆回购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最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于12月20号出炉。今年10月 LPR 在年内迎来第三次下降，目前一年期 LPR 为 3.1%，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6%。 本周随着12月 LPR 出炉，降准动作可能在年内跟进吗？受到市场关注。
来关注国际方面，本周美联储将发布年内最后一次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再次降息25个基点。中东局势方面，以色列方面日前表示，鉴于当前叙利亚局势，以军今年冬季将在戈兰高地的赫尔蒙山驻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以色列国防军日前发表声明称，已严重破坏叙利亚防空系统，摧毁超过 90% 已被识别的地对空导弹。巴以局势方面，以军近期持续对加沙等多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日前对媒体表示，离以停火协议的达成为加沙停火谈判扫清障碍。目前以色列与哈马斯已经接近达成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葛少奇、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